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时长帮助。我们是一档聚焦于恶性肿瘤预防、癌症诊疗、明晰健康真相、拆穿唬人谣言，并积极关注癌症患者和家属情绪心理的一档陪伴型播客。我是主播西西。
我是主播马阳，是皖西南地区一所市级医院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在工作中的积累，我切实感受到中国的癌症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抗肿瘤治疗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这和媒体报道的一致。不知道西西作为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我只能感觉到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但目前我家里没有癌症患者，也没有亲属在业内工作，确实不了解中国癌症诊疗水平有什么发展，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觉得癌症好可怕，甚至可以说因为父母的逐渐老去而更加惧怕癌症了。
我懂你的那种害怕遭遇癌症，害怕平稳的生活被癌症毁掉的心情。而对于癌症的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普通人来说，一旦成为了癌症的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的话，首先心情肯定是震惊和无法接受。如果呢，病情是比较晚的话呢，面对医生对于不良预后的病情的解释，更会本能的去抗拒了。
是的，因为完全无法面对现实，还会去网上搜索这个疾病，究竟医生说的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是的，往往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被无良的信息当做韭菜来割了。一些所谓的有奇效的治疗方法，比医院正经的医生说的那种不能确保疗效的放化疗，看起来似乎是有用多了。
对，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医生是站在客观的角度阐述抗癌治疗方法的利与弊，所以不会说那种很绝对的保证疗效的话，
就是那种你躺着进来走着出去。
对，是的是的。但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癌症患者的家属，我也会慌不择路的选择听起来最可靠没有副反应的治疗方法。
对，网上那种他不会跟你说我有什么副反应的，只会跟你说你人躺着进来走着出去啊，那种话。哎，这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对于我想对于癌症的科普和宣传啊，国家还是很提倡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停留在文件上吧。对于癌症诊疗水平的进步的宣传，很多时候都是肿瘤科业内关起门来自嗨。确实实验数据枯燥无趣，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OS 和 PFS。 你听过吧？
我没有听过。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来解释。这是临床实验中经常用到的数据，
专业术语。
对对对。而各种平台上的谣言，因为它给的很直接，给的结论很直接又很抓眼，所以反而更容易被普通人记住和接受。那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用非常权威和科学的数据来向大家阐明这些年中国癌症的发病和死亡的变化。那么刚好有权威机构发布了这样的很权威的数据，那今天我就作为一个基层的肿瘤科的医生，站在我的认知上，斗胆的对这份权威的数据做一些不太权威的解读。
好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癌症是一个越来越常发生在我们身边而又会去抗拒去面对的事情，讳疾忌医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带大家客观的了解和坦然的面对癌症。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那我就开始说了。2024年2月份呢，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的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报告，名为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22， 翻译成汉语呢，差不多是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它阐述了最新的癌症发病与死亡的数据，并动态分析了新千年以来中国癌症发病死亡的一些变化。我这个小学生的英语水平啊，好不容易把这篇英文的文献看了个囫囵，然后很迟很迟的把文章中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些图片啊，给加上了翻译，给它汉化了。结果三月初，中华肿瘤杂志发表了2022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和数据源都是一样的，而后面这篇文章呢，是用我的亲爱的母语汉语来写的。
你已经第一时间在微信上面跟我表达你当时内心的崩溃了。
真的，我当时真内心整个就是一整个崩塌。然后我就想到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就是中年人啊，就是不停的破碎，然后破碎完了以后，没有办法，你 还要自己把自己缝补起来，所以我把自己缝补好以后，硬着头皮，重拾心情，然后又看了这篇我母语的文章，诶，发现这两篇文章啊，虽然它的数据源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后者并不是前者的一个汉语版，然后还是各有侧重的，我这心情又好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是结合了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以及源于我个人的工作经验的一些看法的一些展开。
那赶紧说说吧。
好的，2022年呢，中国发生的新增癌症病例是 482.47 万例，新增癌症死亡病例是 257.42 万例。
这听起来挺多的，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用最原始的数据计算啊，就是把那个这个482除以中国14亿人吧，得出的发病率是每10万人中有 341.75 人患癌。但是这个数据肯定不是最科学的嘛，因为这个每10万人中又有青壮年又有老年人。那么经过高大上的医学统计学的一顿计算呢，排除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得出了一个更科学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呢，是每10万人中有 201.61 人患癌。
这么算的话，在2022年每1000个中国人就有2个人被新诊断为癌症了。
是的，那这还不包括像我爸这种在2022年以前就被诊断是为癌症但是依旧存活的人。那我想问一下西西，你觉得你自己的感觉啊，在中国发病率靠前的癌症会有哪些呢？
前面的节目你跟我剧透过嘛，肺癌是发病第一位的癌症，发病人数比第二位和第三位加起来的人数还要多好几万，这个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诶，你记性不错
是吧。
那2022年呢，中国癌症发病前五位的病种呢，分别是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和胃癌，这五种癌症占了新发癌症病例的 57.42%。
发病人数前五位癌症占了总发病人数的近六成了，如果能有效预防这些疾病，中国癌症的发病人数也能减少很多啊。
是的，也是这几种主要的癌症啊，占用了主要的肿瘤科相关的医疗资源。咱们之前节目说的通过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预防癌症的发生，以及早癌筛查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在预防和减少这些发病靠前的癌种了。
那究竟是哪个年龄段的人更容易患癌呢？权威报告的数据证实确实是老年人吗？
没错，癌症的主要发病人群就是中老年人。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这篇文章呢，将人群每五年为一组进行分类。在0到34岁的年龄组，所有部位癌症的发病率都是相对很低的。从35到39岁组开始呢，癌症的发病率显著的增加了。在80到84岁组，癌症的发病率达到了一个峰值。85岁组以后的癌症发病率是有所下降的。
啊，这和我的体感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0到34岁年龄组的人，极少听说同龄人和比我年轻的人被确诊为癌症。请大家看一下 show notes 中的图片，趋势还是挺直观的。因为有些播放平台的简介无法上传图片，还请您移步到同名公众号时常帮助看一下。
是的，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图片呢，可能比一般的播客节目要多，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很精准的数字。口播的话也没有您亲自去看一眼来的更加直接。
我有个疑问啊，按你之前说的道理呢，在环境致癌因素暴露的时间越长，加上体内免疫监察机制因为衰老等原因导致的免疫失常，癌症的发病率应该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高的，为什么到了85岁以后癌症的发病率反而是下降了呢？
因为85岁以后基本上都会有心肺等重要脏器的疾病了，或者就这个可能是衰老导致的，就是你的重要脏器的功能已经开始老化了，这个机器已经不行了，这反而是更加主要的死亡原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最近病房有一个88岁的老太太，她是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诶，发现肺上面有一个3厘米的肿块，然后住到我们科来的。那 这样的病人的话，他是因为体检发现肺上有一个占位，按照常理的话应该是下一步就是应该做穿刺明确病理诊断，然后再根据其他的检查情况做手术或者是靶向化疗这样的抗肿瘤治疗。
对呀，按道理这样才是正常的流程。
嗯，但是呢，这位88岁的老年女性呢，她有糖尿病啊、慢阻肺啊、慢性心衰啊等多种的基础疾病，控制的都不太理想。而且她入院的胸部 CT 上提示是有很大范围的肺炎。然后入院以后呢，各种检查又发现她又合并了病毒感染，又合并了细菌感染，又合并了一个真菌感染。
这么多。所以就无法明确癌症的诊断。
哦，是的。嗯，虽然我们说他住院的这一个初衷是希望能够针对他这个肺部的三厘米的肺部占位来进行一个明确，但是入院以后其他的诊断呢，我们发现这个老年女性的诊断和治疗的重点根本都不在那个三厘米的肺部占位上了。嗯，这么说吧，哪怕他已经确诊了是癌症，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基础病的情况，我作为医生不会也根本不敢给他用任何的抗肿瘤治疗。我们私下里都说这人就像纸扎的一样，你哪听说过一个人什么病毒真菌和细菌都全了的。
全了。
对。
还是因为年纪太大，身体机能不如年纪较轻的人体质太差了。
是的是的。春风啊吹在你我身上是和煦的。他家里人带他出去吹吹春风他就重症感染了。
你这么一说我就比较了解。
嗯，对，他的体质就是这么差。所以我想这位老年女性可能最终他的死因也大概率不会是肺部的占位吧，因为他肺癌发展可能也实际上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对，就他目前的这种重症感染还有这个慢性心衰的情况来讲，可能他最终的死亡原因反倒是心肺功能异常引起的肺部感染和心衰等等。
也就是讲85岁以后一部分人还没等癌症长出来，或者还没有等确诊那个癌症就死于其他的疾病。所以导致从数据上看癌症的发病率它下降了。
是的，实际上85岁以上组人群癌症发病率它也没有下降很多，你看这个表格就能够看到它只是下降到75岁左右的水平，还是远远高于其他的年龄段的。
那我看这张图上男性在55岁以前的癌症发病率都是低于女性的，直到60岁以后才比女性更容易患癌，为什么呢？
因为2022年发病率第三位的甲状腺癌和发病率第六位的乳腺癌，它都是更容易发生在中青年女性身上的。而在老年的女性和男性的发病率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就导致了那个中青年女性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相对要高一些的。
不同性别的话高发的癌种也不一样吧，比如说乳腺癌其实基本上都是女性。
没有错，乳腺癌在男性中是罕见病了。
但是你这个话我就想到了我以前看了一部我很喜欢的韩剧叫《嫉妒的化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男主恰好就是乳腺癌患者。一开始就是女主不小心发现男主的胸部他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女主的再三劝说下去做了检查才确认自己是真的得了乳腺癌。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印证了男性在这方面的发病率要比女性低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吧。
嗯，是的，男性的乳房虽然像人类的阑尾一样似乎没有什么用，但是呢男性的乳房里也是有乳腺的存在的。如果男性朋友发现自己的乳房特别是一侧乳房的形态有变化，不要讳疾忌医，尽快去挂一个外科的号请医生去看一下吧。那么在2022年呢，中国男性癌症的发病率前五名分别是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食管癌，占男性新发癌症病例总数的 65.05%。 而中国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肺癌，其次是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占新发癌症总数的 63.75%。
前五名它都超过六成了。之前的节目都谈及了这些癌症的预防和早期筛查的方法，希望咱们都能身体力行在生活中落实到位。
嗯，虽然我一直说癌症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啦，癌症就是一个慢性病，但是呢说到癌症逃不开的是它与死亡的关系。在2022年呢，约有 257.42 万中国人死于癌症，经过复杂的医学计算以后呢，死亡率是
每十万人中有 96.47 个人死于癌症，
约有就是每1000个中国人中有不到一个人 快接近一个人在2022年是死于癌症的。
这比发病率要低多了。
嗯，那这是不是也侧面反映了癌症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可观的呢？那我想请朋友们看一下 show notes 中的图片，这个反映了2022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上的一个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是很低的，那死亡率呢在40到44岁组以后开始出现显著的上升，在85岁及以上年龄组达到了最高。
不同于发病率那张图，这次85岁以上组的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依然是最高的。
是的，高龄的老人因为器官的老化和基础疾病的关系，能做的抗肿瘤治疗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高龄老人患癌以后治疗效果也是不太理想的。
想想也是合理的，本来高寿老人随便生个什么病都是很难缓过来的嘛。
嗯，是这个道理没有错。
我还发现男性癌症患者的死亡率都是高于女性的。
是的，男性在所有部位的癌症的死亡率都是高于女性的。
这是为啥？
这两篇文章中都没有说明原因啊。我作为一个基层的肿瘤科医生，试着从自己的经验做出解释啊。我觉得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天生犟种。
为什么说是天生犟种？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嗯，
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患者的依从性极差，特别任性，脾气不好。他不会表达，难以沟通。
是的。
那当这样的人变成了癌症患者，他就很可能做出一些激情而不负责任的决定。他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对吧？嗯，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观察哦，就是可能有一点拔得太高了，我就这样说吧。
嗯，
就是虽然咱们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在小家庭，特别是基层地区、下沉地区的小家庭啊，很多还是具有一定封建性的表现呢，就是在家中最年长的老年男性有绝对的话语权，
是爸爸当家，
或者是爷爷当家，
对，
他有绝对的话语权，说一不二，即使是歪理也是不容置疑的。那这位老年男性呢，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那所以家人的意见是左右不了这位老年男性的意志的。我举个例子，我们病房有个78岁的老爷子，据说他以前是基层的管理干部，
嗯
啊，每次查房的时候，我们医生都会问说你感觉怎么样啊？就是你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啊？有时候老爷子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说话不能说得很清楚，或者他讲话有点费劲，那他年近八旬的老婆和年逾五旬的子女，如果先于他开口了，这位老爷子就会非常的不高兴的喝断家属讲的话，他说。你都讲了，那我还讲什么
啊？那应该怎么讲呢？
他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们应该听他先说。在他说的时候，他的家属应该垂手站在床边，等他说完了，再针对他的话进行补充。
那是不是因为是领导？
但是就反映了就是不是平等的嘛？是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过于
上班上个人理解，个人理解。
那么还有一位年纪差不多的老爷子，他是贝门癌复发，他复发位置的病灶压住了胃的入口，导致老爷子只能少量的喝一点液体，
只喝汤喝奶之类的吗？那不饿？
肯定的呀，你长期的摄入不足会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那我们建议老爷子能够从鼻孔插到胃里置一根细细的管子，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根管子打进去各种汤汤水水呀、营养液呀，这样来保证充足的营养供给。大多数的近视梗阻的病人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老爷子虽然他现在能喝液体，但并不是说喝下去的所有的液体都能够完全到位，他有时候还是会吐出来的。那经过放化疗解除了梗阻以后呢，能够正常进食了，这根管子是可以拿掉的。
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这位老爷子呢，就坚决不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从静脉中输入营养液，老爷子也不肯。起初呢，我以为他是担心子女花钱，所以仔细的跟他解释了费用的问题，一天只需要几十块钱，就能够防止和延缓低蛋白血症的发生。
这也不贵。
对，而且这几十块钱是可以报销的。如果营养不良发生到了低蛋白血症那种地步，每天输入人血白蛋白都要400-500块钱，那不是花的更多吗？
这真的很犟啊，他们觉得营养不良这种事情轮不到他们头上。
嗯，可能是就是认知当中就不存在营养不良这种事吧。
嗯，
他觉得我喝个水饱也是饱。
对，是
的。他没有考虑到就是说这个膳食的均衡性和癌症患者对于这种营养的更多的一个需求。嗯，反正老爷子就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吊水，我坐着累，我每天喝汤就行了，我不觉得饿。那我跟他讲说我们插个管子吧，他就黑着脸跟我说我还能活几天，然后就拒绝沟通了。他的子女也一脸的无奈，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劝说他多掉一瓶水。
这样人就很难听得进别人的解释，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所以他家里人再怎么劝阻都没有用的。
嗯，对啊，再怎么劝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看法。哎，我有时候都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医患沟通能力的不足。
也不是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但这样的人他的抗癌治疗效果能好吗？显然不太行。当然女性中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我的感受是占比是很低很低的。我遇到的绝大多数的女性患者都是比较好沟通的，极个别的人啊也只是嘴硬，我们经过耐心劝导以后基本上是能够达成她的认可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位晚期的乳腺癌的女患者，她看起来是很难沟通的样子，每次住院的时候都很嫌弃我们医生和护士，黑着脸说烦死了，怎么还要治疗啊，这不想来，这不想见到你们
啊，这有点无语啊。但是这是给他治疗啊，他不治疗他不就嘎了，为什么还要埋怨医护啊？毕竟医护其实也只是打工的。
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工作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就不会再玻璃心了，也不会因为病人的抱怨而生气。因为我发现每个人消化情绪的方法和消化情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而这位病人呢，他确实因为晚期乳腺癌而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和药物的副反应，他是切实能够感受到痛苦的。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病呢拖累了家里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在通过骂骂咧咧表示对花钱治疗的抗拒以及自我吐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表达自己的一种对家人的歉疚之情吧。其实通过病人的输出是能够看到很多内在的和深层次的原因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位病人说这样的话其实说明他是有求生欲的。虽然他态度不太好，每次我们让他做磁共振他都骂骂咧咧的说觉得磁共振太少，吵得他受不了，或者是让他签字他也宁愿站在门口都不想进医生办公室。但实际上每次治疗呢他基本上都能够按时来，也能够按时按量的把开给他的抗肿瘤药物都吃下去。然而对于那种拒绝沟通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我真的会感到束手无策。
比如前面说的那两位老爷子。
是的。我有时候想啊，这种人他也是一种无欲则刚，没有求生欲，像块钢板似的油盐不进。
医生有很多办法，他却选择坐以待毙。
哎，真难办。其实说到男性依从性差，我们俩的父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我懂你的意思，抽烟嘛。哎，怎么我们每期都 Q 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一想到这个我就好气啊。我爸尤为明显啊，都已经是得过脑梗和前列腺癌的人了，还是不肯放弃抽烟这个明确可以导致心血管并发症和多种癌症的危险的嗜好。哎，真是。但同样，我在工作中观察到的很多男性患者得了癌症依然抽烟喝酒打牌熬夜，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不会改的。
知道，但是仍然不改，这肯定好不了啊。
是的，前面是我不负责任的推测。但是对于男性患癌死亡率高于女性更靠谱点的解释呢，是不同性别的高发癌种是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不同癌种的生物学行为是不同的。比如女性不小心摸到乳房上有一个新生的肿块，或者是发现内裤上有异常的阴道出血，肯定就会觉得不对劲了。一般呢就会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从而发现了乳腺癌和宫颈癌。这种因为出现症状或者是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以后及时就诊的情况，通常不会是特别晚期的癌症。而男性高发的癌种比如说胃癌和食道癌，它就没有这种特异性的症状。比如说早期的食道癌会出现偶尔的吞咽干饭费力的症状，但是可能就那一次，后面就可能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吞咽困难或者吞咽费力的症状，或者是一般人就会觉得是噎到了一下，就不会再重现。而早期胃癌呢，它的可能是会有上腹部疼痛的症状，但是呢对于某些人来讲他这个疼痛是这种心窝里的不舒服。
因为上腹部剑突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心脏的位置。就是说这些症状的话它没有特异性，不能够通过症状来明确到具体是哪个部位有问题。而且这种症状可能就是不会感觉像出血或者是你真的摸到一个包块那样感觉很严重，就难以引起重视。那么发病率最高的早期肺癌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那等到有明显的胸痛、痰中带血的症状再去就医的时候，通常都是晚期了。
所以还是得定期做相关的检查，发现处于早期的癌症。
嗯，是的。2022年呢，中国癌症死亡的首位原因啊，也还是肺癌，导致了约 73.33 万人死亡。其次是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那就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这些癌种的早期症状都是不典型的。那这五种癌症的死亡数呢，占到了癌症死亡总数的 67.50%。 在男性中，因癌症死亡的前五大原因和全人口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也是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占癌症死亡总人数的 74.28%。 对女性来说，癌症死亡的前五大原因是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乳腺癌，占 58.78%。
甲状腺癌和乳腺癌在女性中的发病率分别为2、3，但在导致死亡的排位上却低了很多。
相较于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这五种生物学行为比较差的癌症呢，乳腺癌是发展比较慢的了。我遇到过在复发后还活了十几年的乳腺癌患者，但是在工作中却少见活过超过5年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
说到乳腺癌的生存期长，我曾经有一个熟人，他大概在20出头就被确诊为乳腺癌。很令人敬佩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患癌而自暴自弃，依然积极的生活和工作，做室内设计师，恋爱，结婚，但是他肯定没有生孩子了。
嗯嗯，
他每年过年呢都出去旅游，当做最后一次过年。也有很多的朋友，但他的病情一直在发展，2年前去世了，从确诊到去世差不多有18年吧。
嗯，发病年轻的乳腺癌通常预后是比较不好的。那你这位朋友呢，虽然他的生命的虽然时间线不够长，但是他过得是非常充实和宽广的。如果他是50多岁再发病的乳腺癌，大概率能够活得更长。那么甲状腺癌就更别说了，大部分的甲癌的病理类型都是预后很好的乳头状癌。
是的，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女性问说自己确诊了甲状腺乳头状癌是不是完蛋了，评论里的网友安慰她说，甲状腺乳头状癌这是癌症之耻，不用担心啦。
对于甲癌呢，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放到后面再说吧。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两篇文章的话还分析了新千年以来中国癌症疾病负担的变化，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吧。就是说中国癌症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或者是各种各样原因啊。那我想说有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我们先看坏消息吧。坏消息是呢，中国癌症的发病率以每年 1.4% 的速度在增长。
是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吧？
没有错，衰老年龄的增长是一个公认的癌症的风险因素。通过年龄发病曲线，我们也能够看到65岁以后癌症的发病曲线变得更加的陡峭了。1945年至1995年，中国经历了3次生育潮，人口一直在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 8.9% 增加到了2022年的 14.9%， 持续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联合国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和2040年，我国大于等于65岁的人口占比将分别达到 18.2% 和 26.2%。
到时候随着这一大批人的逐渐老去，必然是会伴随着癌症发病人数的增加的。
另外一方面呢，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居民防癌意识的提高，积极主动的去医院寻求医疗服务的人数也在增加，这样相应的也导致癌症检出率的增加。
所以说是人口老龄化和就医人数的提高共同导致了发病人数的上升。
是这样的，那我们要请大家来看图片咯。这两张折线图分别反映了本世纪以来我国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癌种发病的变化。总的来说呢，男性的癌症发病率是基本稳定的，而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每年增加了 2.6%。
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涨得这么快呢？
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癌和子宫颈癌的诊断数的增加。不过随着宫颈癌筛查 HPV 疫苗的推广，宫颈癌的发病的平均年增长率已经从2000年到2008年的 14.8% 下降到了现在的 1.7%， 增速明显放缓。但是呢，女性肺癌和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依然在增长。此外呢，女性的子宫体癌、肺癌和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有增加，不过食道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在呈下降的趋势。
男性方面呢，有什么变化？
在男性中，甲状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肺癌的发病率从2000年到2014年是一直保持稳定的，但是从14年到18年，男性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肺癌的发病率都有显著的增加。
食道癌、胃癌和肝癌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中的发病率都在减少。
是的，我们在折线图中可以看到胃癌、肝癌、食道癌的发病率是呈显著的下降的趋势的。但是总数嘛，它的总数仍然是发病的前列。那这三种癌症呢，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发的病种，这与缺少新鲜的水果蔬菜、吃腌菜比较多、医疗卫生条件差、慢性感染等有关，是社会经济落后、居民受教育水平低的表现。而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它是以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高发为主的。那这在图中也有体现，比如说结直肠癌已经是男性发病率的第二位了，前列腺癌呢在男性发病中是第六位。虽然它是第六位，但是从发病的这个占比上来讲，它已经从2016年的 3.5% 上升到了2022年的 5.3% 了。
我发现我国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癌种，既有经济发达地区高发的病种，比如说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也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高发的，比如食道癌、肝癌和胃癌。
确实是这样，我国当前的癌症病种的结构是发达地区癌谱和发展中国家癌谱并存的局面，这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也是一致的，即经济总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地区之间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均衡状态。那比如说我们国家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高发的癌种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在城市地区呢，发病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肝癌，那在农村地区呢，发病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
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无论是气候饮食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显著的差异，不知道不同地区间的高发病种有怎样差别。
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癌谱来看，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它的食管癌、子宫颈癌的发病排序是相对靠后的，而甲状腺癌的排位是比较靠前的。鼻咽癌呢，在全国大多数的地区发病率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南省和江西居前十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鼻咽癌它实际上是在东南地区和东南亚人口当中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癌症。
这个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以前就是鼻咽癌被称为叫做广东癌，就是它是比较高好发于这种，这就像一个地区的一个特异性的癌症一样，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是跟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献说，就是第三代的广东移民，就是移民到美国，但是他就是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奶奶啊，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东南地区的人。他已经在美国生存了三代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西化
了，
对，饮食习惯也完全改变了。但是这样的人口的话，比美国本土的人口的鼻咽癌发病率还是要高，对，但是他比在广东 一直在东南生活的人发病率是要稍微降低一点的，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理论说，这不仅仅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当地的疫病毒感染的关系，有可能他们的基因当中就是有一些病癌的易感因素在。那所以呢，在这个文章中也看出来，我们国家东南地区的话，病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2000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癌症死亡率是不是也有所变化？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近千年以来癌症所导致的死亡的相关的变化。中国死因监测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全部居民死因的近四分之一，已经是中国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了。上次发布的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数据是2016年的，那么与2016年相比呢，虽然说2022年的中国恶性肿瘤死亡人数是有所增加的，但是死亡率是在下降的，从每十万人当中106个人下降到了每十万人当中 97.8 个人。
死亡率下降说明治疗效果是在提高。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中的好消息了，就是中国癌症的死亡率呢以每年 1.3% 的速度在下降，它主要是由于食道癌、胃癌和肝癌死亡率的下降。这三种癌症的死亡率依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曲线是呈一个明显的下行的趋势的。你有没有发现就在前面那张发病图当中，发病率飙升的甲状腺癌，它在死亡率的折线图中根本都没有呈现。
确实是的，这说明甲状腺癌的治愈率很高呀。我可以这么说吗？对于患甲状腺癌的患者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甲状腺癌导致的死亡是比较少见的。事实上呢，早期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哪怕是不治疗可能也会不影响寿命，但是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体检套餐中都包括了甲状腺彩超的检查，这也就导致了甲状腺癌的过度检出和过度的治疗。因此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虽然逐年在增加，但是死亡率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治疗甲状腺乳头状癌带来的医疗支出，可能发生的手术并发症、手术疤痕影响外貌，还有甲状腺全切以后导致的甲状腺功能不全需要终身服药，还有癌症患者的这个标签可能会给甲状腺癌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那么相较之下，似乎治疗甲状腺癌的获益其实并不明显。
我也有在网上看过，年轻的女性甲状腺癌患者其实是可以正常生活、工作、结婚生育，却可能因为甲癌的病史在求职啊、晋升啊、甚至购买商业保险上碰壁。
那么在2023年呢，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他建议不要将超声作为甲状腺癌筛查的一个常规的手段，而是在甲状腺有明显包块的时候才去进行超声的检查。当然这只是一种声音啊。我希望能够就是在不远的未来吧，能够有针对甲状腺癌更加细化的诊疗共识的出现，规范这种疾病的诊疗，而不是草率的全切了之。
好的，前面说到了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高发的癌症有区别，那死亡率上有差别吗？
这里我们要说一个定义，就是有一个指标叫做死亡发病比，就是将因某种疾病死亡的人数除以当年这种疾病的发病人数，得到的比值可以作为生存比较的一个近似替代指标。
所以死亡发病比应该越低越好。
没有错，在2022年呢，中国城市地区总体的癌症死亡发病比是 0.48， 而农村是 0.61。而且除了口腔癌以外，其他癌种的死亡发病比都是农村地区是高于城市地区的，说明农村地区的恶性肿瘤的生存相对是比较差的。
我老家就是农村的，看病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很不方便，很多老人呢都是等到有明显的症状扛不住了才去看病的。还有比如那种很犟的，对医生的医嘱啊也无所谓，比如糖尿病人狂炫米饭、狂吃红烧肉啊之类的高血压的就更不用说了，想不吃就不吃药。
这个怎么说呢，你不能怪怪就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这其实是一个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和基层的民众的这个科学文化素养薄弱共同导致的。那么就是以上就是最新的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报告中大概的内容了，我不知道西西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听说了这些变化和数据，好像能稍微正视一点癌症这个词了。能统计并分析出这么多的内容，一定需要处理非常庞大而繁杂的数据吧。
这就要说到肿瘤登记上报制度了。它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所有数据的基石。这也是我这个基层肿瘤科医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具体是怎样的呢？
就拿我们医院的这个信息系统来说吧，就是就诊系统。如果在一个身份证号下面第一次输入了恶性肿瘤的诊断，就会强制的弹出肿瘤报告卡，你非得填写不可。有时候很多病人排着队，我真的是很想跳过不填，但是呢这个系统强制设置了，如果不填完任何一项都没有办法上报这个肿瘤病例报告卡。如果不成功上报肿瘤病例报告卡，就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病人下恶性肿瘤的诊断，那么后续所有的诊断治疗的步骤都不能够开始。
那病人多的时候肯定特别着急啊。
对啊，我经常也急得汗流浃背，只能温柔的请求患者的理解，然后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系统强制绑定了，必须要填，不好意思，你要等一下，你第一次啊。然后继续耐心的填写。那肿瘤病例报告卡它的项目是很多的，除了患者的身份证号码、住址、户籍地址、职业、婚否等基本信息以外呢，还要填写确诊时间是在哪一级医院确诊的，确诊时的分期、原发病灶所在的具体器官是通过影像学确诊的呢，还是通过穿刺病理确诊的呢，等等很多很细致的信息。还有一项就是患者本人是否了解病情，
很符合国情了。很多时候尤其患者如果是老一辈的话，家属都会倾向于向患者隐瞒病情。
我发现不是老一辈吧，就是只要他有家属，可能家属都倾向于向患者隐瞒病情。不过我发现随着癌症患者的增多，特别是早期癌症患者的增加，以及中晚期癌症患者生存期的延长，选择告知或者是部分告知患者本人病情的情况就更常见了。
是这样吗？我作为普通人，我总会下意识的觉得，如果家里人生了这样的疾病，一定不要告诉他，这样的话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
这是普遍的想法，但是抗肿瘤治疗是需要经常来和医生护士见面的，而且呢抗肿瘤治疗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副反应的，就我之前说副反应很轻，但是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感觉的，对吧？那如果患者完全不知情的话，就会很难取得他的配合来完成所有的疗程了。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左右为难。
是的，所以如何告知癌症患者病情也是有技巧的，得分很多种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我想在以后的节目中，希望能够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巧妙地告知癌症患者病情，以取得患者最大程度的接受和配合。
好的好的，很多病人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人好好的去了医院就出问题了，在潜意识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癌症，总要找个借口来说服自己。如果能让患者快速接受，尽快治疗，简直是最好不过了。
那我会尽快的把这个坑填上。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肿瘤登记和上报制度上面啊，全中国有700个肿瘤登记处，覆盖了将近 5.2 亿人。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呢，将这些所有的数据汇总，经过复杂的数据处理，得出了一个符合14亿人的数据报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内容啦。
原始数据只覆盖到 5.2 亿人，所以我们看到的数据应该与真实情况有偏差。
其实任何的统计调查都是会有一定的偏差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在填写肿瘤报告卡时，如果责任心差一点，为了不被催嘛，赶快的把表格的内容胡乱的填上，其实也是能够提交成功的。那如果很多的医生都这样胡乱的填写的话，肯定是会造成数据的偏移。另外呢，在经济发达、医疗卫生机构更多的一二线地区，肿瘤登记处的分布更多，它收集的数据肯定更加的准确。而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综合性医院的数量不足，能覆盖到的人口有限，可以想象他们收集到的数据呢就不甚全面了。
毕竟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疗发展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想要全面，工作难度确实很大的。
还有啊，上报制度本身就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所以今天在2024年我们看到的是2022年的数据。但是中国的这个肿瘤登记制度和上报制度从一开始只有几十个登记处，发展到今天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覆盖，是已经可以较为准确的反映中国恶性肿瘤这个负担的情况了。
那你以后可得认认真真填写每一份肿瘤报告。也希望朋友们如果遇到了医生在电脑前填一份复杂的表格，要给予理解和耐心。
好的，那我一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好的，
很期待未来中国的恶性肿瘤负担的情况呢，这个数据能够更加的全面，也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解读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癌种死亡率的折线是往下走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咯，需要指出的是，本播客提供的所有信息均为一般性的信息，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的医疗或者是其他健康建议。
如果您或亲朋感到身体不适，还是尽快前往当地的医院与专科医生进行面对面的诊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如果您对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感想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欢迎转发。
如果您在癌症的预防和诊疗方面有任何想了解的内容，欢迎留言点播。同时也希望您能订阅本节目，并关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时常帮助。感谢您的陪伴，希望您开心顺利，
最重要的是健康。